民主到底死了没？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由民进党主导的反国会改革闹剧青鸟行动，没戏唱了，侧翼在网路上说民主已死。这真有意思，执政党的支持者说民主挂蛋了，那作为总统，赖清德不出来主持一下头七到七七，再办个告别式，不是说不过去吗？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问，我国的民主到底死了没？答案绝非民主活得好好的。事实上，蔡政权的八年，早就将我国的民主送进了加护病房。一大堆机密就代表着一个又一个的黑箱，政治系统制衡能力的高度弱化就表示我们无法出错，非我族类就会被出征，甚至被政府以各种法律名目查水表，就表示言论与人身的自由都受到了严重压制。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民进党把中华民国高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靠拢的原因。早已住在加护病房的民主，却被一帮反动者集结在国会之外与网络之上高唱丧歌，巴不得我们的民主立刻断气。可偏偏在野两党透过国会改革，为中华民国的民主成功续命。这时，这些日盼夜盼民进党万年执政，可以恣意蹂躏台湾民主的东西，在民主渐渐苏醒的当口，就忙不迭地要咒死民主。孰料，在绝大多数脑筋正常的国人嫌为国家民主得以有一口气迈向康复之际，我们这才发现，民进党在朗朗乾坤之下，竟然一刀插入我国民主的胸膛。民进党政策委员会执行长王义川公开声称，他们可以透过手机明确知道反国会改革的反动者与民众党支持者有所不同。王义川日前在政论节目中表示，他们用手机讯号比对524青鸟行动、519民众党集会与2024民进党总统大选参与者的年龄，很嗨地发现民进党多了很多年轻的生力军，且这些人跟挺柯的小草不一样，是不同一批人。此话一出，证实了党有能力、有意愿、有行动，以手机监控人民。才有望被拉出加护病的我国民主，身上竟然被老大哥插了这么一把恐怖的刀。王义川事后试图以台中警点人流分析来强拗他所讲的不是监控，而是行之有年的资料分析。但这是道道地道的转移焦点。台中也好，新北甚或台北也罢，首先，这类由政府进行关于人流的分析数据是谁做的、怎么做的，以及分析结果都是公开的。但王义川提到的那种资料，网上哪里找得到？是谁进行的？这么多天过去了，民进党有给公众答案吗？其次，无论是观光旅游或消费活动，也无论是政府主导或民间市调，这类分析有个最基本的关键，就是去识别化。简单讲，我们在这些资料中，或可知道20到30岁的人有多少，或占比为何，或可知道来自何处的人最多，那里来的人最少。又或者说什么样职业的人喜欢这类型的活动。但我们把两份资料的结果摊开一起看，是不会知道参加 A 活动20到30岁的人跟参加 B 活动同一个年龄层的人是不是不同。我们也不会知道都是从甲地去参加 A 活动与参加 B 活动人有没有不一样。同样也不会知道做某种工作而去了 A 活动与 B 活动的人到底是不是同一群。这就是去识别化。所以王义川可以知道参加他所言的那三场活动的年轻人不是同一批，就说明了他手上的资料没有去识别化，是具备可见个资的。否则他们是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的。而他们不用狡辩，就是民进党赖清德总统当党主席的那个执政党。 王义川自爆之后，除却年少无知的吴征跟还要刷存在感的高嘉瑜之外，民进党与赖政府都忙着跟他切割。王义川是林佳龙的子弟兵，身为外长的后者在被问到时直说王义川就是王义川，一点都不想被沾边。从内政部到国安局，包括中华电信，通通都说他们与此事无关。这就充分说明了这把插在民主身上的刀会让人民高度愤怒，致使没有一个权力者或单位敢于替王义川圆谎。但事实上，从疫情开始，以防疫为名的监控早就在我们身边无孔不入了。透过简讯回报 App 追踪你我的各资行踪，早就在老大哥的监管之下。除了少数公法学者大声疾呼这等方式当下就已经侵犯人权且未来必留重大隐患之外，多数的我们都在对疫情的惊恐之中忽视了政府把手伸进了我们不想被掌握的领域里。而吃了陈时豆沙包的王义川明确地讲出了党使用数位监控的手段在获致他们想要的资料。想想冰山一角的原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种政治侦防可能如水银泻的一般早就无孔不入于我们生活当中了。幸而国会改革法案过了关，深切期盼在野党彻底追究此事，绝对不可让民进党捅死我们的民主。一席尚存的我国民主，就看国会能不能使之重获新生了。